每天他都会规定一个数目，每一个人给他多少的礼，那么每一年呢，也规定一个人给他多少的布来做衣服，日有时，岁有一，就等于我们现在的配给制度一样，一个人要吃多少米，要穿多少衣，他都有规定的。下起凶仗皆友善，那么他那个族里面的人呢，有嫁女儿的，娶媳妇的，或者是有这些亲人死亡的，那都在这个一天里面有一些的补助，皆友善，这个善就是帮助，可以从这个一天里面领得一些的补助金，那么这个义田归谁来管呢？当然范仲淹自己他没有时间来照顾了，于是就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祭，就选择他们族里面年纪比较大的，德性比较好的，操守比较好的，要选择这么一个人来管，主其祭，来主持这个钱财的管理方面的事情。这个祭祀就等于是会计了，钱财的收入支出啊，这方面的事情就由他来管了。而食其畜大焉，按时把这个钱财的收入同支出来做一个处理。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在他族里面年高德少的人来担任，那就比较合适了，所谓食其畜的，就是按时来收一笔钱，或者按时支出一笔钱，那就都由这个人来处理，那么在当时的规定的标准就是说，日施人一生，这个施人就是给人吃，每天给一升米来救济那些需要的人。假如某一个人穷，那就每天帮助他一升米，岁一人一间，每一年那些穷人呢，没有布来做衣服的话，那就给他一匹绢。这个绢是什么？绢就是丝织品，等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丝绸的那种料子叫做绢。这个一绢那就是一匹，一匹就是好多，就是四丈五，四丈五到五丈之间就叫做一匹。换句话说，这个义田里面的标准，救济的标准，那么每一个人一天给他一升米，一年给他一匹这个丝绸，那么一匹丝绸也可以做到好几件衣服了，嫁女者五十千，假如他的族人里面女儿出嫁没有钱，那就帮助他五十千。这个五十千，那个千就是一个钱一个钱这样子算的了，五十千呢，这大概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呀，这五千块钱一样的数目了，再嫁者三十千，再嫁我们要注意哈，这个再嫁不是说嫁的一次再嫁第二次，他这个再嫁是说第二个女儿，嫁第二个女儿叫做再嫁，嫁第一个女儿补助她五千。那么第二个女儿就少一点了，就补助她三十千。娶妇者，假如她族里面要儿子讨媳妇的，也是补助她三十千。那么再娶者十五千，娶第二个媳妇，这个再娶不是说第一个太太死了讨第二个，不是，这个再娶是说第二个儿子娶媳妇，
那就只补助他十五千，娶第一个媳妇三十千，仗着如再嫁之数。那么如果他族里面哪一个人去世的话，那就好像是嫁这个第二个女儿的那个数目，再嫁者三十千，就是这个数目。那么补助他的丧葬费就是三十千，幼者十千。如果小孩子生病死了，意外死亡了，那就只给他十千。从前一千就是一贯，就是另外那个铜钱的中间有一个洞，一个洞穿起来就是一百个钱，穿起来就是一贯，三十千就三十贯。那这个数目在当时也是很大的一笔数目的，有的是一千个钱穿到一起，有的是一百个钱穿到一起，这所谓一贯，所以他这里的幼者十千就是小孩子，小孩子死的就补助他十千，组织聚者九十口，他们这个族里面呢住到一起的这些人有九十口之多，那可见的范仲淹他们这个家族人口也不少，有九十口人都要靠这个义田来补助的，税入即到八百户，他每一年呢这个义田里面的收入有八百户的谷子，八百户，一户就是六斗四升，叫做一户。那八百户，那就表示这个一千亩田的收入就是这么多，就有八百户之多。而这个八百户就作为救济的基金了。那么他的族里面的婚丧凶葬都包括在内。以其所入及其所聚，就拿这一笔的收入来给他九十口的人帮助他们的这些婚丧凶葬的费用，沛然有余而无穷。这个沛然是很充裕的样子，他这个八百户的估值补助这么多的人的这个需要绰绰有余而无穷，不至于有所缺乏。这个无穷者就是不缺乏，每一年都还有多余的。四而家具世代者欲焉。那么假如说他族里的人原来有工作，现在这个工作没有的，在家里后缺，四而家居，这个四就是到外面工作，到外面工作以后，有时候这个差事掉了，工作没有了，那就回到家里来等候机会，这个就叫做家居世代，这个世就是等待，等待机会再出去做事。可是他在家里待到的时候就没有收入的，那么没有收入，他也可以向义田来请求救济。等到他找到工作以后，这一份的救济就取消了。那这个制度很好，是吧？好像我们现在失业的人，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可以领一份救济金，等到你有了职业以后，这份救济金就取消了。那么范仲淹当时他的义田的制度就是如此的完备。四而家居世代者欲焉，这个欲也就是参与，也参与到救济的行列之中，也可以领一份救济金。四而居官者罢其籍，假如他出去做官已经有了职业的话呢，罢其籍就把他的这份配籍取消了。那当然呢，他有了工作有了收入就不需要救济了。此其大教也，这就是义田的大概情形。所谓大教就是大概，上面所讲的这些就是当时所设置的义田 救济的标准。嫁女儿多少，娶媳妇多少，丧葬费多少，救济金多少，都有一定的标准。初，这个初字是回想到以前，追溯到以前，在以前公之未贵显也，当到范仲淹还没有贵显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做大官的时候，常有志于事矣，他已经立了这个志向，还没有这么大的收入，这么多的钱财的时候，他已经定了这个志向，他要救济穷人。所以范仲淹他做秀才的时候就立了大志，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现在还常常引用这句话，那就是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是范仲淹说的。他说一个读书人要以天下的兴亡来作为自己的责任，不要庸庸碌碌的过一生，不要光是讲求吃饱的穿暖的就算了。那可见的范仲淹他从小就立了大的志向，同时他从小也就立定了要救济贫困这个志向。那这里面就是讲到公之为贵贤也，常有志于事矣，这个事就代表他的好施与这个志向。而立未待者三十年，可是他的能力上做不到，他的力量不够，有三十年没有完成他的志向。可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力未待，未待就是不及，他的力量不及，做不到，有三十年之久。继而为蟋蟀，后来这个继而者就是以后，到了以后他做了蟋蟀，这个蟋蟀就是打西夏的元帅，当时宋朝的外患很多，北边是辽，西边是夏，而宋朝终于就是亡在外患的手里，亡在金人的手里。在宋仁宗的时候，最大的外患就是西夏，当时的范仲淹就是打西夏的名将。所以这里讲到蟋蟀就是打西夏的元帅，那么他做了元帅以后呢，接到又参大政，又参与到国家的重要的事情，那也就是做宰相，做宰相就叫做参大政，参与到国家的机密大事。等他做了宰相，做了元帅以后，于是时有禄赐之入，他才有很多的薪水收入，这个禄赐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薪水，国家所给他的俸禄，皇帝所赏赐给他的东西都叫做禄赐，然后他的薪水他的待遇就提高了，而终其志，能够完成他的志愿，这个终志就是完成，能够达到他的志愿，他的志愿就是要救济贫穷。公寂寞，等到范仲淹死了以后，后世子孙修其业，那么范仲淹他后代的子孙也能够照样的继承他的事业，这个修字也就是把范仲淹这个义田的这件事业继续的维持下去，承其志，继承他的心志，完成他的事业，如公之臣也，好像范仲淹还在的时候一样，并没有因为范仲淹死了，他的子孙不孝把这个义田弃销了，或者把他的志向没有继续的再实行下去， 那可见的他的子子孙孙都还是很贤能，都还是很孝顺。公祭未称未充都后，那么范仲淹他已经是地位很高，这个充字是高，他居于高位，他做宰相做元帅，这都是很高的官位，他的俸禄又很多，当然呢他的薪水就很多了，好像我们现在一个行政院长一个总司令，那当然薪水都很高了啊。虽然他的地位高，他的薪水多，而贫中起身，可是他自己始终过着贫穷的日子，他从来没有一分钱留给自己，他所有的收入他都来作为救济别人了，作为施予人家了，甚至于在他死的那个时候，末之日，在他死的时候，身无以为念，他本身的衣勤棺椁都不完备，这个念就是死了以后帮那个死者穿衣服来收殓，连他收殓的钱都没有，子无以为丧，他的儿子还没有能力来替他的父亲办丧事，那这是我们一般人所想象不到，一个做过宰相做过元帅的人身后竟然如此萧条，竟然连他身后的事情都还办不好，那像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能够找出第二个来呢？唯以失贫火主之意遗其子而已，他没有留下一分钱财给他的子孙，只是告诉他的儿子要他们施贫活主，尽量的施舍给那些穷人，尽量的救济他们同族的人，施贫活主的这个道理遗留给他的子孙。所以司马光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做父母的留给子孙最好的是什么呢？他说以财以子孙，子孙未必能享，你把钱财留给子孙，假如子孙不孝的话他享受不到，他会把它挥霍光光，以书以子孙，子孙未必能读，那有的父母要把书留给子孙读，但是子孙不中用，他不是读书的材料，他也不能够读你的书，那我们最好是拿什么以德以子孙，最好是以我们的德性留给子孙，我们父母积了德以后，子孙可以受用无穷。司马光的这句话刚好范仲淹也做到了，他也就是把德留给子孙，所以他死了以后，这个义田的制度还能够推行下去，他的宗族他的友人还一样的可以得到救济。习宴贫众必居雷马，从前齐国有一位大政治家晏子，晏子他的名字叫做晏婴，号叫做贫众，这个晏婴就是跟管仲齐名的，我们称为管晏，都是齐国的两大功臣。那么晏婴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他做宰相做了几十年在齐国，可是他做宰相啊，他本身的享受非常非常的简陋，甚至于他坐的车子都是破破烂烂的，那个车子前面驾的马都是很瘦很弱的马，不是很肥的马，那就表示这个马营养不良，这个主人养马都不会像一般人呢、养的那样肥肥壮壮， 因为燕子这个人他本身就很节俭，他一件衣服，一件皮的衣服要穿30年，一个做宰相的一件衣服要穿30年也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所以他避居雷马，他坐的车子都是坐的破破的车子，马也是瘦瘦的马，所以有人就不相信，一个宰相为什么这样穷酸，一个宰相为什么看起来这样的好像是很穷的样子。所以桓子曰，这个桓子也是齐国的大夫，桓子就看不惯晏子这样的作风，以为他是故意装穷，所以就在后面讲他的坏话。桓子曰，是引君之次也。他说晏平仲啊，这样的这个穷酸相啊，他是故意的隐藏君王给他的恩赐。其实君王给他的这个赏赐很多，薪水很多，他不应该穿得这么破烂，不应该表现得这么寒酸。那现在他这种的做法，是不是故意把君王赏赐他的东西都隐藏起来呢？这个叫做引君之次，也就是说这个晏子啊装穷虚伪。晏子曰，自成之贵。那么晏子就要提出来反驳了，他要申辩。晏子说，从我显贵了以后，这个贵字就是说他的地位高了，做宰相了。从我显贵以后啊，父之族无不成居者，我父亲的这一族，这个父亲的这一族包括他的叔叔呢、伯伯呢、堂兄呢、堂弟呢，都是他父亲这一族了。那么在他父亲的这个系里面呢，无不成居者，没有哪一个人不坐车，那都得到了晏子的这个关系啊，都受到了他的好处了。所以他的叔叔伯伯啊、堂兄堂弟啊，出门的时候都会有车子坐。母之族，在他母亲的那一族，就是他的外婆家里啊，什么舅舅啊、阿姨啊，这般人无不足于衣食者，没有哪一个不是丰衣足食，他外婆家里的人也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妻之族，在他的妻子的这一族，他的什么丈母娘啊、丈人老啊、他的小舅子啊，像这些人无动雷者，也没有哪一个是挨饿受冻。那也就是表示啊，这个晏平仲啊，他能够把自己所得同他自己家里的人共同来享受，他妻子的家里、他的母亲的家里都得到他的好处啊。不但是如此，齐国之士带臣而举火者300余人，还有其他的外人。这个齐国之士就是除开他的父亲、母亲、妻子这些亲戚之外，那么其他的一般人必须要等待晏子的救济，才能够家里有钱买米煮饭的，有多少人呢？有300多人。待臣而举火，就是等到晏平仲的钱给他们之后，才能够买米买菜有饭吃。这个举火就是生火煮饭呢，才会有米下锅。像这样子的人有300多，那我们就可以想到，晏平仲一个人的薪水，他要养活这么多人，除开他的父族、母族、妻族，还要有300多人靠他养，以此而为引君之次乎？因此，这个此字就代表上面所讲的这一些， 像这种情形，是不是把君王赏赐隐藏了呢？还是张君之赐呢？还是把君王的赏赐公开了呢？这个张字就是公开表明了。君王赏赐给他的钱财，给他的薪水，他有没有藏为自己所有呢？还是通通都拿出来了呢？那么晏平仲讲这个话以后呢，于是齐侯以晏子之上而上桓子，当时齐国的诸侯也在做，桓子也在做。那么齐侯听到晏子讲这个话以后非常的感动，就拿晏子喝的酒来给桓子喝，这个觞是酒杯，给桓子喝的意思就是说罚他喝酒，你的话说错了，我要罚你一杯，所以就拿晏子的酒给桓子喝，表示处罚他。因为桓子他说晏子隐君之赐，那现在晏子说明了他没有隐君之赐，所以这个齐侯就要罚他喝酒。那他们君臣之间，那么这样的一解释一说明，大家误会就消除了。于昌爱晏子好仁，齐侯之贤而桓子夫义也。这个于是指的作者钱公甫。钱公甫根据古代的这一段他们君臣之间的故事，他认为他们三个人都各有所长。于昌爱，我很喜欢晏子他这样的仁德，他有这份的仁心，那就是晏子好仁。齐侯之贤，而齐国当时的诸侯他也知道贤者，他认识晏平仲是一个贤者。同时这个桓子也有好处，他服义，他服从义理，他自己知错认错，所以他也心甘情愿接受了处罚。当然那个处罚只是一杯酒，可是在名义上他是吃的是罚酒，那也就承认他自己说错话了。这个就叫做服义，他服从了义理。晏子好仁，齐侯之贤，桓子夫义，那么这三个人都各有所长。又爱晏子之人有等级，他更喜欢晏子他的这种人心，他有等级。所谓有等级，他有亲疏之别。而言有次，他说话有先后的次序，有轻重的次序。那我们看他前面的这段话，自成之贵，父之足无不成居者，母之足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足无动馁者，他这个说的话有次序，先后轻重的次序。先父足，再其次是母足，再其次是妻足，那这就表示他的人呢有等级的。从前都是以父系为中心，所以他先要讲父亲的这一组，再讲到母亲，再讲到妻子，而后及其疏远之贤，然后才讲到其他疏远的这些贤者。他才讲到待臣而举火的300余人，这就是所谓言有次，他说话有次序，有轻重之分。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两句话也是孔子说的，孟子再加以深说一遍。我们一个人，儒家所讲的仁爱，它是有等级的。所谓有等级，就是必须要亲其所亲，我自己最亲的人我爱他， 能够爱我所亲的人，然后再推而至于其他一般的人，这个叫做亲亲而人民。没有人说是把所有的人当作同等的看待，不可能。我们爱父母当然是最爱，其他的人我们就要爱的比较次一等，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墨子他要讲兼爱，这种兼爱就是违反的人情。我们把一个陌生人能够当作父母一样的爱吗？事实上做不到。所以儒家的爱是从人性上出发，是合于人情的，先要亲亲，然后才人民，先要人民才能够爱物。这个物是指的人以外，禽兽草木都称为物。你能够爱人才能够爱物，这是有先后的次序，有亲疏的差别。那么这两句话，晏子为镜之，晏子做到了，晏子就跟这两句话很相近，他就可以做到亲亲人民，人民爱物。观文政之意，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范文正公他设置的这个义田，他所推行的这个义行，贤于贫众，比晏贫众还要好。因为晏贫众虽然他是能够救济别人，可是只基于他的本身，如果晏贫众死了，他的这种的这个救济也就停止了，那么多人靠他生活也就没有着落了。但是范仲淹的义田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即使范仲淹不在了，还一样的有许多人受到的救济，还是有许多人得到的恩惠。如此说来，范仲淹的义田是不是比晏平仲还更好呢？其规模远举又宜过之。这个规模远举是指的范仲淹的义田，他所制定的这个规格，他的这种深谋远虑，那么比晏平仲还超过。晏平仲只给予本身，可是范仲淹可以给予后代。最后在这一段，呜呼啊！这个呜呼是作者发生的感慨。世至都山宫位，享万钟禄。世界上许多的人居于三公的地位，这个都字就是那一般人居于三公的地位，这个三公是指的很高的官位，等于我们现在做这些院长啊，做这些部长，这个都所谓三公啊。一般人居于三公的地位，享万钟禄，他们享受很高的薪水，万钟是代表很高的收入。本来这个万钟啊，是以这个粮食来计算的，这个万钟，一钟就是六户四斗，或者说是十户叫做一钟。那不管是多少，反正这个万钟是代表很高的数目，很大的数目啊。四至都山宫位，享万钟禄啊。那么有这么高的收入的人，有这么大的官位的人，其底地之雄，居于之士，声色之多，妻奴之富，自乎一己。他们的享受仅仅止于个人，那么这些享受就包括底地之雄，高楼大厦，这个底地就是房屋，他们的房屋都建筑得很华丽，很雄伟。 他们的车子、他们的马都装饰得很漂亮，居于之士，好像我们现在那些豪华的轿车、宾士坐车，那这个都是很漂亮的车子，叫做居于之士，声色之多。那么这些大官贵人当然享受的、耳朵所听的、眼睛所看的这种声色之多应有尽有。还有妻奴之妇，他的妻子儿女三妻四妾也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富有。那一个人的这么有钱，当然他的妻子儿女也都是娇生惯养的。那么像这种的享受只乎一己，仅仅在他们自己享受到了，而主之人，他们同族的人呢、不得其门而入者其少哉，连他们的门都进不去的，不要说是分享他们的这些享受了，连大门都不让他进去的，其少哉，这种人又少了吗？换句话说，这种人太多太多了。这种有钱的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太多了。况于失贤乎，连自己本家的人都还不愿意给他们，还况且会给一般的贤者吗？轻而贫的人都不给，疏而贤的人更不给了。其下为卿大夫，那么等而下之，在这个三公以下的那些做官的人，好像卿大夫呢，好像一些的读书人呢，为士，这个士的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做卿大夫的，做士的，那他们的薪水也很多啊，廪稍之充，这个廪稍就是公家的配给的粮食。从前一个读书人中了秀才以后，就可以向公家领一分的配给，从前做卿大夫的也可以向公家领得自己应该的得到的薪水，这个都叫做廪稍。廪稍就是装谷子的仓，也就是代表粮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薪水。这些做卿大夫的、做事的，他们的薪水也很多，这个充字就是很富裕，很多。奉养之后，他们奉养自己享受也非常的丰富啊。但是这种好的享受也仅仅只乎一己，仅仅基于他们本身而已。主之人，那么至于他们同族的这些亲戚家人，嫖囊为沟中积德，这个嫖囊啊，就是说这些穷的亲戚啊，手里拿到这个一个水瓢、一个饭碗，到处去行乞做乞丐，最后没有饭吃，饿死在水沟里面，饿死在路上，这个叫做嫖囊为沟中疾。沟中疾就是水沟里面的死的人，饿死在路上，死在路边，这个都叫做沟中疾。主之人嫖囊为沟中疾者，就是说这一般的卿大夫，他们自己享受得很好，可是同族的人有的做乞丐，有的饿死的，其少哉，这种人难道又少了吗？也是很多很多。我们在今天一般社会上有钱的人那么多，但是还是有许多穷的没有饭吃的，还是有许多生活维持不下去的，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多少人来救济他们。况于他人乎，那么连自己同族的人都还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 这个他人者就是不相关的人。那么不相干的人更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世界公之罪人也，从这些人看起来，他们都是梵文正公的罪人。所谓罪人者，就是同梵文正公比起来，他们都是有罪的人，他们都对不起梵文正公，同梵文正公比起来，天渊之别。所以钱公甫他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表扬范仲淹的这种义心，同时也就指责一般有钱有势的人不能够行善，不能够施予，那都是范仲淹的罪人。公至忠义满朝廷，范仲淹他为国家尽忠，这种忠义的精神充满了朝廷，朝廷之中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功劳，他的忠心。事业满边隅，他的伟大的事业在全中国的边境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曾经做过打西夏的元帅，连西夏的人都怕他，都畏惧他。每个人提到了范仲淹，没有人不知道的。所以他的事业满边隅，边隅的是形容宋朝的四周的边地。功名满天下，他所建立的这些功劳，这些声望也全天下皆知。那么像他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后必有史官书之者，再后来一定在历史上会名留千古，一定会不朽。那么就有史官来替他写传记，他可以所谓流芳百世。余可略也，那么钱公甫写这篇文章，把范仲淹的忠义、事业、功名都可以省略，因为不需要他在这里写的，自自然然有这个史官来替他记录。独高其义在这篇文章里头，仅仅把范仲淹义田的这件事情，他的行义的这件事情，因以遗于世云，特地用这篇文字遗留到世间，流传到后世。那也就是说明他写这篇文章仅仅只讲到义田这回事，因为除了这件事以外，其他的事情都已经在历史上写了，不需要在这边写，他只写义田的这回事。